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好，修文老师今天定的题目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他的另外一个副小题叫做耶和华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讲到罪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美丽的早晨，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为了要来荣耀你，为了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这一堂课来向你仰望。主啊，求你自己的恩典临在我们当中，丰丰富富，让你自己的恩典，让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特别把修真老师来向你仰望，他现在外出在做你的工。主啊，求你与你自己的使女同在。主啊，祝福他，保守他的脚步，让他进出都平安。是的，谢谢你。主啊，你差遣你的使女平平安安的去，欢欢喜喜的回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讲到八福，对不对？
对。
哎，今天呢跟福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要讲到七祸，七个祸。好，是针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七个祸。好，所以呢我们在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文士，什么样的人是法利赛人？大家有没有印象，或者是从我们圣经好研读到现在，什么样的人是文士，什么样的人是法利赛人？要怎么解释？首先我们看看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啊？
犹太人。
是犹太人，对不对？那犹太人为什么又会有一种人跑出来叫做文士，好，一种人跑出来叫法利赛人？然后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读那个福音书的话，你会看到一种人叫撒都该人。
对。
好，就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在重复的出现，这三种人都是犹太人。那基本上这三种人都相信有一个耶和华独一的神，但是呢却有我们常常在看到哈，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三种不同的人。好，首先呢我就来解释什么叫文士。文士呢基本上就是律师啦，律法师。好，律法师是怎么样，他们有他们的职业，他们职业是什么？专门来研究律法，然后来告诉别人说，哦，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好像我们的律师，好像我们现在的律师一样，他叫做文士。好，文士就他们研究了这个耶和华的典章，好，律例，然后告诉你说，哦，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你不能做工。那什么叫做工呢？走路不能走超过2迈。好，然后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你不能做工，所以那我煮饭算不算做工？哦，煮饭有开火算做工，所以你只能吃2半。对，然后呢那开灯呢？哦，不行，开灯这个也是做工，所以不能开灯。所以你知道有一种专门在卖给犹太人的一种那个开关啊，到了星期六的晚上之前，他们的安息日从星期六开始，对，他们就呢赶快到晚上之前赶快把 timer set 好，什么时候该关灯什么时候该开灯。好，到那个星期六那个时候呢开始，他们那个电梯呢就设定好了，每一层楼都开的，每一层楼开，对。所以呢他们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很严格，好，就是说你呢走路呢走超过几迈就算是做工，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可能还不能拿东西，或拿东西不能拿超过几件。好，这个是文士的工作，他们专门来研究，好，你怎么样子叫做守律法。好，这是文士的工作。那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首先我们就来解释法利赛人他是怎么样的开始。好，你知道就是在古时候齁，以色列人齁，就是犹太人，他们被神呼召出来了以后，不是进了迦南吗？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国力最鼎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哎，大卫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国力最鼎盛的时候。接下来呢，所罗门以后呢，因为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就分成南北国了。对，从此以后呢，就战争不断。 有没有看到，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南北朝一样，很多的外族来入侵啊或什么的。然后最后呢，北国就先亡了，北国亡于亚述，亚述帝国把他们攻占。南国呢就是罗马，好，罗马军队进城把他们给灭了。好了，在那之后呢，这些犹太人不是被掳了吗？好，我们看到说在以斯拉尼西米，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以斯拉尼西米的地方就基本上都在讲到说犹太国亡了以后他们被掳，那他们要归回。归回了以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两个人，好，以斯拉是文士，好，他是可能就是历史上的好开始的那个文士，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为什么犹太人民族会遭遇到这种困难？我们明明是上帝的选民，那怎么搞？现在我们变成亡国，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好，因为我们就遵守耶和华，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聚集在大家在一起。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在尼西米斯拉那地方是，他们就怎么样？哦，一起来恢复，他们要来建立他们的祭坛，他们来盖好他们被毁的圣殿。然后呢，就立志，大家开那个严肃会，在立志在神面前，我们要重新要遵循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把自己娶的那个外邦妻子呢都离掉。好，就决心要归回，要严守耶和华律法。从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群人，他们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要觉得说我们有这个复兴的使命哈，我们要这个严严的遵守这个耶和华律法，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宗教团体。好，这些人呢对神有热切的盼望，我们要遵守耶和华律法，他们对神非常有热心，他们要守耶和华律法。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我们守全了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守全了神的律法，神就会来，神就会派弥赛亚来复国。所以你看这个文士好跟法利赛他们常常被提到，就是怎么样？因为文士呢他是一种专业，好，文士是律师，对不对？可是律师呢，有一些律师呢我们就叫他是福音派基督徒，好，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这个 yes and a， 我们要遵守耶和华律法。所以你看这文士跟法利赛其实本来蛮好的，对，他们是研究神的律法的人，然后告诉人怎么遵行的。然后呢，这个什么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他们对神有真正的热心，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这种好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定义要来遵行神的律法，其实都是蛮好的。可这种两种人呢，常常在圣经里面被耶稣骂。好，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被耶稣骂。好，在看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故事，期货之前呢，我们先来讲哈，就是今天那个秀珍老师他的那个小副题。好，他说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那小副题是什么？他说耶和华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好，你们上次讲到说黄师母好第一次跟你们讲的时候讲罪，什么叫做罪？什么是罪？记不记得？
没有爱神，
不爱神是一种罪，对不对？不爱神是一种罪。还有呢？还有什么是罪？不遵守律法，好，是罪。好，那律法怎么来的？真正的律法哦，我们不要讲说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研究出来以后写出来那五百多种律法，好，真正的律法，刚开始的律法。好，十诫，对不对？十诫是怎么来的？摩西写的嘛。对，摩西怎么会那么聪明，会写出十诫呢？上帝启示他的，对不对？基本上第一次那个石板还是神用他的指头写上的嘛。所以这十诫呢，是神写上的。神写上的一个律法是要人来遵行的。好，那我们就来讲到说，这个所以人没有遵行这个律法就是罪咯。那可是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基本上就是上帝他给人的一个标准，好，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标准？怎么样？你不可以偷盗，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产，这些东西好，都是神他所定下的律法。那神为什么会定这个律法？不是，不单单是这样，当然他定出律法是要叫我们遵行，没错，这个是对的。但他为什么会定下这个律法？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公义的神。 好，所以呢，这个律法呢，只是反映出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怎么知道说神是公义的？因为他不喜欢人家贪心，因为他不喜欢人家犯奸，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他不喜欢人家犯奸淫，因为他是一个公平公义的神，所以他不喜欢你去说谎。好，他自己他也不说谎，他自己他也不去贪恋别人的财产。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基本上就是反映神的一个形象的某一个部分，那最主要呢是反映神公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所以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公义的神，而且呢他要求他的百姓，就是我们这些人，他要求他的百姓也是行在这个公义当中。所以我们讲到说耶和华他为什么会喜欢公义，因为耶和华的本身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不是说他特别他自己做不到然后他叫你去做，不是，是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要跟他相交，我们要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必须也是一个公义的人。好，我们必须也是一个公义的人。好了，那如果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叫什么？就叫罪，对不对？我想黄师母有跟你们讲说，罪它的原来的一个意思就是射箭啊，那射不到那个红心，射不到红心就是罪。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定了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我们达不到，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罪。所以你看到说，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有没有义人呢？圣经上面讲有没有义人，有没有一个公义的人呢？这世界上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对，是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是这样？不是说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如果从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世界上还蛮多好人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义人的时候，我们是用谁的标准？用上帝的标准。从上帝的标准来看的话，你再怎么跳，我跳得再高也跳不到月球，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这个人再怎么样好，我们里面的那个败坏啊，那个贪心啊，那个自我中心啊，就还是在里面。不管我外面在做什么好事，如果我们一层一层好像剥洋葱要把它剥开来看的话呢，里面可能就是还是一个自我中心。对，我记得呢，讲到这个例子，我就想到说，我们小时候不都有上那个公民与道德吗？我就小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那个年纪小的要让座给长辈吗？有没有？然后那时候这个我们大家都上学到挤公车，对不对？挤公车，哎呀，好不容易挤到有个位置可以坐下去，还没坐暖呢，那个老太太上来了，对不对？然后她上来以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受到的教育不是讲要让座吗？对不对？所以让座应该是应该的事情，对不对？
可
是
装作看不见。
哦，没有，装作看不见，那比较坏一点的。那我们都是乖一点的小孩，所以我们叫让座，对不对？让完座以后呢，哎呀，那老太太说，哎呀，这个谢谢你，谢谢你啊，这个小妹妹啊，好乖哦，对不对？哎呀，让座，对不对？好像那个是个肉体上受一点苦，但是呢，怎么样，心里呢，喜滋滋的。为什么会有那个喜滋滋的感觉？因为里面其实有一个骄傲。其实里面有一个想要被人家称赞的感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把那个原因挖开来哦，哎呀，还真是蛮不好意思的。好，真的蛮不好意思。你像我们讲到说，像如果不是基督徒，好，我必须要讲说，我们基督徒在做好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会想要让人家看见啊。好，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啦，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生命越来越被神锤炼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好事，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去爱人，是因为神爱我们啊，太多爱了，分一点给别人，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在不是属神的这个子民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说什么佛教徒啊或什么，他们也会去做好事，对不对？他们做好事还比我们积极。然后你看那个异端哦，那个摩门教，他们也做很多好事，可是他们做好事，你看他背后是什么原因？他背后的原因是他要积功德。积功德为谁啊？总是为他邻居吧。积功德为谁？为自己。所以你看我们在做好事的背后还是那个自我中心。如果我们这个人呢没有被神得着的话， 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只是表面的。所以上帝会讲什么？他说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要看看这个是不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金银宝石跟草木禾秸的这个分界线在哪里？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这是因为爱神然后我们去做这些事情，还是因为我爱我自己的美名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刀就切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要回到圣经马太福音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老是被耶稣骂。其实他们做得挺好的，对不对？那个什么耶稣其实有一次还跟门徒讲说，文士跟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你们要去遵行，但是他们的行为呢你们不要学习。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教导好不好？好。但是呢他们的行为，今天为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老是被耶稣骂？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行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借记。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其实就很像今天的基督徒耶，他们怎么样？他们爱神，in a way 他们呢去教会，他们去进食，他们去会堂，他们说去会堂去进食去祷告，然后研读圣经，研读他们的律法，看起来都是蛮不错的基督徒哦。如果他们今天活在这个地方的话都蛮不错的，可为什么被神指，被耶稣指责的这么厉害？好，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3章。好，马太福音23章呢基本上整章都在骂文士跟法利赛人，但是呢我们看他骂的一半就好了。来，我们从第13节开始。好，我们对13节开始，23章，对，13节开始，一直念到32节。好，23章13节开始，一起，我们一直念到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文士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对，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 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好，谢谢。念到这边，哇，一口气耶稣骂了很多。对，耶稣骂他们很多，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七祸，那七祸，好，我们在圣经讲到说，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七个祸。第一个是怎么样？他说你们这，第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好，文士跟法利赛人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人家要进天国，他呢自己不进去，还把门给关了。好，这是他做的第一件坏事。那这件坏事指的是什么呢？耶稣说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什么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回转向小孩子，对，讲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讲到了一件事情，叫做信。讲到一件事情叫信，信什么呢？信耶稣，信神，对不对？今天耶稣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好，耶稣来说是什么？我来是来拯救罪人，我来是来医治病人。好，耶稣怎么样来拯救？耶稣跟你讲说，你们要去做好事，做一百件以后，你们就能够来进天国。还是耶稣跟你讲说，你们要捐钱，捐到了一百万以后，你们就可以进天国。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耶稣说什么？你们信我是神差来的，要来拯救你们，你们相信我，我能够拯救你们，这样子你们就可以进天国了。所以耶稣他有没有要求人做很多的事情？没有。可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文士跟法利赛人专门叫人家做什么？遵守那些条条框框，对不对？遵守那些条条框框。所以呢，他们跟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讲？说怎么有可能？不可能啦，你们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怎么样守安息日以后你们才能够进天国。他不但不让人家去信耶稣，还把天国的门关了。记不记得保罗他得救前的名字叫做扫罗，他怎么样？他走遍洋海陆地要去抓基督徒。他为什么要去抓基督徒？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看不顺眼，他看不顺眼这些人怎么讲一个信耶稣这么简单，怎么有可能，对不对？他们的观念里面讲说，怎么有可能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国？不可能的。天国怎么样？你要遵守这个，遵守那，好，然后你要做，你要怎么样捐？我们刚才看，好，你要捐钱，好，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到店里面去，看到寡妇投那两个小钱，啊，很多很多有钱的人不投很多，捐很多钱吗？好，奉献很多钱嘛？跟耶稣怎么讲？耶稣说，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他奉献的是最多的，因为别人都是把有余的剩下的啦，好，剩下的钱，哎，我这里还剩了一百块，哎，捐给神十块钱，哎，好多，对不对？蛮不错的，但是呢，这个寡妇是怎么样？他就只剩下两块钱，两份。两个 penny 全部的都给神了。所以我们奉献的多跟少不在乎我们那个数量，乃是会看到说我们为我们自己保留了多少。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奉献我们自己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奉献我们自己，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信实，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来奉献我们自己。从来不是说我努力去奉献的，没有的，做不到的。我们的奉献都是按照我们对神的信心，神量给我们这么多信心的时候，我们做这么多奉献，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去奉献的时候，哇，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就怎么样？更有信心，我们就更去奉献。好，所以你看到说，在整个 在整个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读经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刚开始一读经的时候，哎呀，怎么都看不懂啊，到底上帝在说什么啊？哦，尤其是那个创出立民生啊，等很多人都出埃及就倒闭在旷野死掉了，对不对？就不知道怎么读下去。可是如果我们坚持，我们坚持，我们坚持，到后来呢，我们读完圣经一遍，我们再读第二遍的时候呢，哎，有些新的亮光就向我们开启。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管是在我们读经，还在我们奉献，还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加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更能够走下一步。好，所以你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他基本上他在神责骂的地方是什么？是他们完全不懂神的恩典，他们要求人去做这些事情，外表上面好像看起来很好，但是我们里面是不是因为爱神做的呢？不是，是因为惧怕。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上帝会处罚我。好，所以你看，今天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别人要进天国，别人是因着神的恩典可以进天国，你把门关起来，你说不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要做做做做做。好，所以为什么我们改教运动以后，我们讲到说要高举因信称义？因为在天主教后来堕落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也讲说你们要做。好，你们知道天主教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他们跟人家要捐献，好，要奉献，怎么样？他就跟你讲，哎呀，有一个赎罪券，对，有一个赎罪券。然后他跟你说什么？说人呐，好，你们没有得救的确据哦，你不知道哈，你什么？你到最后死的时候有没有得救？因为什么样？因为他们讲说，你犯了一个罪以后，你就要跑去跟神父告解，啊，告解完了以后啊，你就得救了，但是你又会犯罪了。你又不得救了，你要再赶快跑去跟神父告解，啊，告解完你又得救。好了，现在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如果呢，你犯了一个罪，突然间死掉了，被车子撞了或者怎么样，跌倒了，突然死掉了，还没来得及去告解，得不得救呢？不得救了。对，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仪式，有那个什么，人快死的时候还要给他什么望弥撒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就是讲他们说你撑着一口气，在神父来帮你告个解，好，你就可以上天堂了。那怎么办？那不是所有人都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有很多意外的，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就要为他们自己买赎罪券。好，有些赎罪券是讲是神父告解，跟神父告解以后说，好吧，我犯了这个罪以后，神父跟你讲，那你去买三张赎罪券。或者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神父会告诉你怎么样解决这个罪。所以赎罪券是那样子买的。那赎罪券还可以帮死掉的人买，你知道吗？就是我帮我死掉的人买，譬如说这个神父跟你讲说，那你替他买100张赎罪券哈，那他的罪就赎了，他就可以从炼狱。所以天主教有一个东西叫做炼狱，他就可以从炼狱呢到天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收奉献的时候，就有一个不是儿歌，一个诗歌，就是说银钱哐哐哐掉到奉献桶的声音，一个灵魂就从炼狱里出来了，所以叫大家赶快来怎么样奉献。所以那是天主教败坏的时候。你看到说这个后面是什么？后面是在讲到说你要就像这个一样，就像文士跟法利赛一样，他就说你要做，你要做，你要做，你要靠你的行为来得到神的喜悦，来得救。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一直来责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原因。他说我今天所给这个我的子民的是恩典，是恩典。我们人能够来做好事，我们或者我们这个人能够来圣洁像神一样，不是因为你要求我去做的，是因为我被神的恩典来感动，我被神的爱来感动，我愿意让我的行事为人跟蒙召的恩相称，从里面的一个改换开始。好，所以当我以前常常听到说，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我们用恩典把人家带进门，却用律法把人给框住。很多时候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在不是说哈我们的教导不对哈，教导是对的，就是说，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要求弟兄姐妹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把人带信主了以后啊，你要相信神啊，神会给你恩典，然后带信主了以后呢，就怎么样？说你要做这，你要做那，你要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用劝的，好，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要求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一要求下去，他没有感觉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做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就是鼓励，我们跟他一起。 好，我们不是常常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我们对小孩哈，对小孩是常常是律法的。好，那这个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他们怎么，保罗也讲说他们在小的时候是怎么样，被圈在律法的这个下面，可是他长成了以后呢，他就要自己去面对这个所谓的恩典，他要自己去选择。好，不过这是另外的，我岔题了。不过再讲到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第一个被上帝骂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他们没有讲到神的恩典，然后他们用很多行为的规条去把人怎么样限制住，叫人做一些外面的事情。这其实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信，他们对神没有一个信靠，他们对神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就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其实你看很像啊。第二件事情说，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好，这地方看有点看不太懂，对不对？好，什么叫做勾引他入教？你们知道现在的犹太人哈，是不太跟人传犹太的福音的。可是以前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是拼命要外邦人变成犹太人的。好，在他们那个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他走遍洋海陆地，要勾引一个人入教，好，要这个让他变成一个犹太人、犹太教徒。但是呢，入了教以后，却使他做地狱之子，什么意思啊？他本来，你知道哈，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有资格进天国，这是犹太人的想法。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瞧不起外邦人？你们这些人以后都到地狱去，只有我们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可以进天国，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说你要进天国吗？你一定要来受割礼，你一定要进我们归顺我们犹太教，除此之外你没有办法进天国。好，所以他们走遍洋海陆地，他们叫人家来吸引犹太教。可是呢，耶稣是不是怎么讲？说你们让人家入了教以后，你们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什么叫做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怎么样子能够让人做地狱之子？首先我们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会到地狱去？很简单啊，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地会去地狱？做坏事的人吗？
可是认罪悔改以后就没事了。
对了，认罪悔改以后就没事了，所以什么样的人去地狱？基本上就是不信的人会去地狱。所以这地方不是讲过说，哦，这些人入了犹太教以后，他们行为就变得很败坏，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们让这些人入了这个犹太教以后，这些人呢，他们的行为反倒变败坏了，变成像这个地狱之子，变得像这个魔鬼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们把这些人呢带到了犹太教里面，你们却不用真理来教导他们，你们给他们一个错误的教导。对，我们刚才讲到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说，你们要做，你们要遵行律法这些事情，可这些事情能不能让人得救呢？能不能让人真的进天国呢？不能。所以呢，你看你把这些人辛辛苦苦的带到会堂，好，他们就是会堂，带到犹太教来，可是呢，你们却没有把真正得救的福音给他们，你们给他们是一些错误的教导，你们让他们呢在这个错误当中，而且比你们还错的更多。这犹太人的常常毛病犯在这个地方，即使到后来犹太基督徒都还有这个毛病，都还有这个毛病。大家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加拉太书就在讲到犹太基督徒的毛病。对，犹太基督徒的毛病是什么呢？就说对对对，你信了耶稣很好，但是不够，你还要去行割礼，你还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这就是犹太基督徒的毛病。他们有没有相信神？好，那我讲的犹太基督徒是指加拉太书，好，那个保罗骂的那些犹太基督徒，好，不是现在这些犹太基督徒，现在这些犹太基督徒可能 新竹福音真理的，他们就知道了。但那个时候呢的那些好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这样讲，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说，对了，你们相信耶稣很好，但是你相信耶稣呢不够，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还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我们还要行割礼。好，为什么保罗这么样子的坚决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不要再受割礼？为什么他这样坚决？因为割礼是怎么样一个律法代表，你守了一条以后代表是什么？就说你今天你当我你的心态，就是我们的心态，当我们要去守这个割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就说对，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呢我要用我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你听到你听清楚没有？就说他已经得救了，我们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行为讨神的喜悦呢？没有办法的，我们的行为就像什么破烂的衣服，破旧的衣服一样，怎么可能讨神的喜悦？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我们唯一讨神喜悦的办法是披戴耶稣，披戴耶稣。好，我们必须说说我们这个人，就是你讲的这个样子，好像我们行为做什么样子都没有，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的行为。好，我们的行为讲，我们的如果我们只注重在我们的行为，没有注重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时候，这是虚假的。所以今天不断的讲到说，保罗讲到说，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是的，我们在外面的行为哈，要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没有错。但最主要是这个里面的生命，这个里面的生命要是一个属主的生命，它才能够长出圣灵的果子来。好，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个地方他勾引了一个，好，这第十五节他讲到说，你们这些人勾引了一个人入教，然后你就把很多行为的标准加在他身上，可是你却没有给他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好，这是法利赛人的祸患。然后你看他这个地方他讲到，好，再讲到说，好，这是第一种，好，就是说他没有把真实的信，得救的信给交代给好这些人，好，这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做 leader 的没有错，可是他们呢却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这是第一个神在责骂他们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神责骂他们是什么？第二件事情神责骂他们就是说，他说你们这个瞎眼领路的有祸的，因为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他说你们这无知的人，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然后他们又说，凡指着殿起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好，什么是大的呢？接下来耶稣在问。好，今天再讲到一个问题，叫起誓的问题。起誓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起誓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其实起誓的这个问题啊，就跟我们的人信用有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哎，说我不好意思，我今天忘记带钱，然后呢你可不可以借我2块钱，我下个礼拜还你。哎，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他就不用说我今天跟你借钱，我向天起誓，如果我下个礼拜不还你的话，我怎么出去被小狗咬。对，如果你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你需要起誓吗？不需要，别人就拿你的话当作说你讲了就算数。可今天呢，犹太人哈，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基本上呢，他在做一个投机取巧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上面讲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是不是讲真的？是不是真的讲说你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到法院去的，要去作证的话，什么的，我也要按着圣经来发誓，对，不是指这个意思。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讲到起誓这件事情，对。可是今天耶稣在这个地方来教导什么？说你们这个人要做事情要有信用。他们怎么样子教人你知道吗？文士跟法利赛人讲，他说你们呢要发誓的时候呢，你呢就要想想看怎么样子让你的损失最小，怎么样让你损失。你看哦，如果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你如果指着个殿起誓的呢就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指着殿中金子的起誓呢他就该谨守。什么意思？就说哎，我跟你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好，假设说我跟你讲说这个我跟你保证，我真的看到某某某某做坏事， 你不相信，我发誓给你听，我发誓给你看，我绝对，好，不要讲这个，讲了说，我绝对没有偷那只牛，我发誓，我指着那个电来发誓，如果呢，我偷你那头牛的话，这个电就给你。电能不能给他？绝对不可能。我指着电起誓的意思就是说，我指着这个电当做我的什么？这个英文叫什么？就是当做这个凭据。好，如果呢这个我说的话呢是谎话的话，这个电就归你。所以如果你指着电起誓的话，你就不用遵守，因为没什么 consequence。电能不能真的给他呢？不能嘛，这电是人家在拜的电，这个圣殿啊，怎么可能给你？不管你讲真话还是讲话，这个殿都在那个地方，不会是别人的。可是如果你指着殿里面的金子呢？那是东西，对不对？如果你讲的那个话是假话的话，你就要把那个金子怎么样给人家。所以呢，你要发誓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怎么样让你损失最小。基本上他叫人家不诚实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他只讲说，你指这个坛起誓呢？如果我偷了那头牛，这个坛就归你。坛能不能归他？坛是圣殿的，根本不是他的。如果呢，我指着坛上的祭物，如果我偷了你这头牛，那坛上那个祭物本来是可以那个献完以后带回家，对不对？现在就怎么样，归你，就给我损失哦。所以呢，如果你指着这个坛上的祭物起誓的话，你怎么样？你要遵守。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会有损失。好，今天耶稣就来骂他们了。谁比较大？坛比较大呢，还是这个祭物比较大？他们常常讲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常常做这种事情。耶和华能够怎么样？你能够把耶和华赔给人家吗？不可以的，不可能的，对。他们常常讲这种话，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跟你讲，那个这起誓的文化在中东很多的。我以前有一个阿拉伯朋友吧，有次他请大家出去吃饭，请大家出去吃饭，他们很好笑，真的很好笑。他请大家出去吃饭，大家吃完以后，他就说：“今天我付钱。”他说：“你不要付钱，我们大家都不是都为中国人吧？会抢的地方，不要付钱了，我们那个自己付钱。”他说：“不行，今天我付钱，我用我的老婆向你发誓，我今天一定要付钱，所以你一定要让我付钱。你要是不付钱的话，我老婆会怎么样？”他们那个起誓是在他们的文化当中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付钱，不然他老婆会怎么样？我还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你就一定要给他付钱。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们常常做这种事情。他们常常就讲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他指着耶和华起誓怎么样？他能不能？他需不需要负责任呐、啊？他负责任跟不负责任，耶和华都在那地方。可他如果指着一个东西，他需要赔偿的时候，你看法利赛人教他们说你指着天启誓，指着殿启誓，这个誓言，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不用赔偿。但是如果你指着一个 concrete 一个东西来启誓的话，我指着我这个钻戒启誓，你要是不守这个誓言的话，你钻戒要赔给人家，所以你会有损失。那你看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基本上在跟人家讲什么？他怎么样教人家的？他教人家不诚实。这就是耶稣后来为什么在登山宝训上面讲说什么事你都不可起。他不是真的讲说什么事你都不可起，他是讲说你这个人要有信用。当你有信用的时候，你不必指着什么东西起誓，人家你说什么话人家就相信了啦。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基本上他在叫人要怎么样，要诚实守信用，要信实。好，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一个信实的神，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样，我们要有信实。今天不用指着任何的事，不用指着任何东西来发誓，人家看到我们他就可以相信我们。好，这是信实，这是神的一个属性。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他在基本上从第几节，从第十六节开始，好，到第二十二节都在讲这个启示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启示的事情是很严重的。这文士跟法利赛他们有很多那种规条，就是教你怎么样子钻法律漏洞，有点这个意思。好了，接下来他就讲说，你们这个第二十三节，他讲说，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把那个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该讲到的那个启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叫人家信实。对，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在讲到这个勾引人入教，然后又把这个更重的恶加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没有怜悯，对不对？然后你看，他们以为他们在做一些公义的事，他们在遵守神的律法哦。那神的律法说什么？你们要把你们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不是？他们就跟你斤斤计较。哎，你这个今年这个芹菜还蛮大的，香菜收成了多少？还十分之一，什么东西？那你看在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什么？萌虫是什么？是小苍蝇。小苍蝇呢，你们滤出来。好，就这个小苍蝇，好，你们要怎么样？骆驼呢，你倒吞下去了。什么意思？你只看到那个小的，你遵守那个小的那个表面的东西，可是真正神要的东西呢，你却没有遵守。神要的是什么？弥迦书六章，弥迦三章六节里面讲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就是你要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神真的不在乎我们好什么十一奉献不十一奉献。对啊，没有错，十一奉献其实是一个怎么样，是神他的一个命令。好，可他在这个命令后面他有一个 condition， 什么 condition？ 他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可以试探你的神，对不对？可是他只有这件事，他说你可以试试我是不是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试试我。好，意思是什么？说今天你要经历神的信实，我们要经历神的信，我们的奉献是 base 在哪里？我们的奉献是基础在神的信实上。我们为什么能够奉献？因为我们有供应者。我如果没有供应者的话，我就没办法奉献，我没有东西我怎么奉献呢？就没有办法奉献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奉献，好，讲到说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十一奉献，或者是说你额外做一些爱心的奉献，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财物是从神来的。然后我也相信，我现在把我手有余的奉献出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做爱心奉，我们把我们手有余，或者我们这个什么有两件夹克，有一件与人分享的时候，是表示什么？是我相信神还会再供应，我这人不会缺乏。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好，安全感，或者说我们在基于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任之下，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奉献，这是讨神喜悦的。可是呢，如果你只是为了要怎么样美名，像什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大家知道吗？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是使徒行传里面的故事，哈，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看到别人呢，哇，把田产都卖，然后奉献到彼得使徒的脚前，哇，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哇，你们很棒，很好，他们也怎么样，想要沽名钓誉啊，所以他们就也去把他们自己的田产给卖了。你说他们把田产卖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神的是一个信心啊？其实是，对不对？可是他们怎么样，把卖掉钱拿一部分下来，拿一部分下来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这都他的钱嘛，对不对？他就把剩下的拿一部分钱拿去给使徒保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犯了一个大罪的事情在什么地方？他跟他说，跟保罗说，这是我卖田产以后全部的钱，是不是全部啊？不是，他为什么要讲全部？沽名钓誉啊，他也希望像别人一样。可是当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做我们有的那一部分。我把我的田产卖了，这是我拿出来一部分。他拿出来，他如果这么诚实的讲的话，其实他的行为是被称许的，对，他的行为是好的。可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他怎么样？欺哄圣灵，他没有诚实。好，所谓他没有诚实，就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哈，要沽名钓誉，所以他们受到一个很严重的惩罚，对，马上倒地在地上死了。有人说为什么他们受这么重的处罚，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我们如果要讨论这个话可以讲很久，好，所以我们今天不讲。可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什么，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神今天要求我们是什么？是神今天量给我们多少，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我们呢的信心这么多，我们回应这么多，我们信心如果只有这样子， 我们就回应这样子。好，这个什么保罗有讲，他说我们什么他在讲奉献的时候，他讲到说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有多的就多捐，你们少的就少捐，好，反正按着本心好所定义的，在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就这么样子奉献，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保罗也讲，他说我们呢信心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个人按照我们自己的信心看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得合乎中道，好，从来不是一个勉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有的这种教导当中，我们把神的一个标准好讲出来，我们那时候我们会希望说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到神的标准，但是呢一步一步，好，一步一步，就是你不，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好，不可能说我现在一受洗了我所有的坏习惯都改了，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每一天跟随圣灵，我每天跟随圣灵，今天提醒我说今天脾气有点不太好，主啊赦免我，给我智慧，给我耐心，好，我改一点点，有的时候呢又回来了，没有关系，靠着神的恩典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那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子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上上下下上上下，但是怎么样，越来越靠近神的。好，你如果我们现在看好像看股票一样，股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一段时间呢看不出有什么长进来，可是如果你把它放10年，如果把它放20年呢，你会看到它是慢慢往上的，慢慢往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圣的一个过程。好，不是我们拼命去做外面的一些事情，而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直不断的被神来改变，被上帝来改变，被圣灵来带领。好，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好，不是说我今天很有信心，我一直在这个属灵的高原，不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因为我们环境怎么样有一点沮丧，但是怎么样靠着神恩典我们再回来。我们有时候呢也会生病，身体不好，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健康再回来。就慢慢的慢慢的，当然就是说身体这个东西，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是会越来越败坏，但是我们的心灵呢会一天心思一天，好，会一天心思一天。所以这个就是在神国里面的法则。好，在神国里面的法则说，那你们怎么样，你们呢要行律法上面更重要的事。律法上面更重要的事不是规定在律法上，乃是圣灵写在我们心里的。好，所以我们只要每天呢跟圣灵有交通的时候，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圣灵会启示我们，好，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是我们讲到说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良善，这些你们都知道，对，圣灵结的9个果子，好，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有没有讲说结果子怎么结啊，我拼命的结吗？没办法，对，没有办法拼命的结。今天你种下来是什么树，它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所以圣灵呢，对不对，圣灵它种下来什么树，我们呢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的来浇灌浇灌浇灌。怎么样浇灌？每天与神好有相交，读经祷告，好，甚至这个为人祷告，好，每天的这样子来浇灌，我们的生命就自然会长出这些圣灵的果子。对，是自然的。因为圣经上面讲到说，神给我们的这个道是不能坏的种子，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小，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刚开始看起来很小，慢慢的越长越大。你刚开始的时候信心很小，这个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呢如果10年之后这个事情同样事情在发生在你身上，你已经非常知道怎么样子靠着神的恩典来度过。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长进。你会看到说有一些人说奇怪，这个同样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一个基督徒不是表示他生命当中没苦难哦，生命当中还是有苦难，可他遇到苦难的时候怎么样，他会不会沮丧，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啦，但是呢很快的，通常很快的，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会靠着神的恩典，他会有喜乐有平安，即使在患难当中他都可以欢欢喜喜。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非基督徒呢，他就会紧张，他就会担忧。一个没有神的生命，我不要讲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因为这样的话又 再看外表了，对不对？我们讲到一个有神的生命，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两种生命的现象，就是会这样子。对，我自己讲一个例子好了，好，就是我先生哈，有手艺，他在两年半前，因为我们现在儿子快三岁，我儿子半岁的时候，就发现他有癌症嘛，哇，对，大肠癌，而且还第三期哦。第三期表示什么？已经扩散了。对啊，哇！大家那时候一听到，我就心里在想说，如果我听到我旁边的朋友有这个事情的话，我一定替他紧张的不得了。你看嘛，小孩才这么小，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刚刚把我的工作辞掉，我想说啊，两个小孩，我绝对没有时间工作，我把工作辞掉了。好，然后就发生这种事情。哇！我就想着说，哇，这个。如果我站在一个旁人的立场的话，我就觉得说这个家庭怎么过下去啊？哎，可是那个事情临在我身上的时候啊，我不是在跟大家夸口说我怎么样的属灵，不是，哎，是很奇怪的事哈。我到现在我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就说会有时候用想的哈，会觉得有点担心，觉得这个情况很可怕。可是呢，我不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不是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哎，每一天神就给恩典啊，我们还是过得很快乐啊。好，就是哦，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啊。好，那个院子里面的杂草长高了，哎，有弟兄姐妹来帮我们除草。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办法主办，因为那时候那个半岁的小孩开始很黏妈妈，而且他怎么样？他开始那个evening 哈，就是半那个下午的，不是他们以前小 baby 的时候，下午五六点都会睡一觉嘛。他开始那五六点那一觉不睡，然后又很撑不住啊，就老是要黏着妈妈，就是老是要妈妈抱，所以我根本没办法做饭。那个时候呢，就巩弟兄啊，他就安排哈、哦、弟兄姐妹帮我们烧饭。对，所以你看，当我们一个我讲到这些都是外面的帮助哈、哦，可是在里面那个帮助，神给的帮助是怎么样？是完全不会紧张哎，完全不会紧张。我要讲到说那个真的就是一个所谓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如果跟我讲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哎，不知道，真是不知道。对，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我后来发现这种事情不是只是在我身上发生。我记得我有一个姐妹，她那时候讲说她的爸爸就是病危要去世，她爸爸去世，她爸爸是很疼她的。其实她用想，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就还没有发生，她如果在自己胡思乱想的话，想到这件事情她都会哭的，都会非常难过。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她知道爸爸被天父接走，她说那个忧伤的感觉就是淡淡的。是有一点伤了、啊，但是呢，你说有那么伤心吗？好像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吗？不是。他说他也是跟我讲一个结论，他说就是那种很奇怪，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对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未知的恐惧？会有，但是这个恐惧呢，却不能够战胜我们。我们对神还是有那个坚定的依靠，我们还是相信到说明天呢，我们信实的上帝，我们。太阳还是会出，还是会落，日子还是会这样的过去，然后神还是会怎么样平安的带我们走过那个死荫幽谷。好，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好，神的公义、信实、怜悯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同样的，神今天要求我们，好，就是他的子民，我们呢也可以成为别人依靠的。我所谓成为别人依靠，不是说神别人把你当作神，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有神的公义、神的信实跟神的怜悯。当人家一想到基督徒的时候，人家一想就想到哦，薛妈妈，哦，爱爱，好，就想到弟兄姐妹，他觉得说，哇，对我一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去找这些人来帮忙；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想到去找这个人来帮我祷告。哎，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真的有一点像耶稣的样子了。对，我们就希望说当然我们会希望说不是说哦，人我们带人家信主以后人家都跑来找我，什么事情都跑来找我，不是，是我们怎么样会懂得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好，不是像文士跟法利赛，你把一些规则都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对，我们可以把规则告诉他，但是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施恩典，成为他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有时候想想看，哎，在讲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自己想一想自己，自己想想自己怎么样，我有没有把那个难担的恶放在人家的身上？ 好，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很快的哈，就是比如说假设了哈，假设说今天这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很快会想，哎呀，这个基督徒他都已经信主这么多年，怎么还做这种事情呢？很快我们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审判就出来了，好，审判就出来。可是如果呢，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哎呀，这个人小的时候，我随便乱举例，小的时候怎么样，他那个爸爸妈妈很早就离开了，所以他对人很没安全感，所以他今天遇到什么事情呢，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反应。当我们从十字架的观点来看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已经进步很多了。他本来呢是在这里，好不容易靠着神的恩典现在到这里了。那我呢，从小呢就蛮蒙神保守的，我本来就在这里，所以呢他虽然长进了这么多，我在我的眼中看起来，哎，你怎么还是这么不及格啊？其实可能不及格的是我，对，其实不及格是我。所以你看，在当我们所有的事情都用神的公义怜悯，你看公义跟怜悯哈，这两件事情哈，神的公义跟怜悯，我们讲到他怎么样，左手右手有公义，左手不是哪一只手，哪一只手有点搞不清，一手有公义，一手有怜悯，一手有慈爱的，这两只手一定要有。公义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说神做事的法则是怎么样，怜悯是怎么样。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努力的去 match 哈神公义的法则哈，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就靠着圣灵的力量。然后当然圣灵有感，我们就要有动嘛，对不对？圣灵有感就要有动，要不然的话圣灵感动你久了就不感动了啦。对，但是另外一手呢，当我们看到说有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跌倒的时候，都要给自己一点怜悯。嗯，要给自己一点怜悯，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他会再把我们带回来。从这当中，哦，我们有一句俗话不讲说，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站起来嘛。其实有点这个样子，就是当我们跌倒以后，哎呀，不要赖在地上哭太久了。小孩子是这样，赖在地上一直哭，不肯起来。我们已经长大了，就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再站起来。一次的跌倒不代表一生我们都会跌倒，可是如果你一直赖在那个地方，赖在那个受伤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就真的不长进了。好，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要老是因为那个人伤害我们就一直在那过意不去。奉主耶稣的名赦免他，祝福他，希望他以后会跟我道歉，但他如果不跟我道歉没关系，我还是要怎么样，饶恕他。因为怎么样，这个饶恕是我对神的，是我跟神的一个关系。我如果不饶恕他的话，我老是在神面前抱怨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老是在你面前抱怨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很烦？对吧？神想要帮助我们从这个情况当中走出来，如果我们不 let go， 我们不让他走的话，不让这些事情过去的话，神就没办法再带我们走到下一个情况当中。嗯，感谢主啊，哈，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后面的讲到这个地方，后面的两个地方其实很像。他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呢，我讲一个，就是说他里面呢，杯子里面装食物的杯子里面，好，装食物的盘子不洗干净，洗外面洗干净。意思是什么？说你们呢很注意你们外貌。如果我们看到前面这文士跟法利赛人这样，他们呢很喜欢把那个经文啊佩戴在外面，而且做得宽宽长长的，大家都能够看见，外面做得很漂亮没有错，可是里面呢，当如果他不行公义，好，不行神所说这个地方所讲的公义怜悯跟信实，里面什么，里面是脏的。这种盘子你敢用吗？不敢用，对不对？然后他来讲，要讲到说那个坟墓，说你们建造你们那个坟墓是怎么样，他说里好像那个粉饰的文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了死人的骨头。甚至有一个道理是什么，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个过节吗？那那时候呢，那些犹太人哈，在那个城郊的犹太人，他们就会开始去粉刷坟墓。为什么他们要去粉刷坟墓？你知道？因为犹太人洁净的礼仪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沾到那个死人的骨头的话呢，怎么样，你就不洁净七天。哎，过节就不是七天而已，你就七天都不洁净，你来这里过节干嘛呢？对，所以他们呢很好心啊，就把那个坟墓呢刷得这样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哦，那个漂漂亮亮的是坟墓，你就不会去碰它。好，这是有这个原因在这个当中。所以他说里面就像那些坟墓一样，你是洁净还是不洁净？不洁净，只是外面刷得很漂亮而已，但如果人家碰到你的话是不洁净的。好，所以跟那个杯盘的那个比喻是很像的。然后最后呢，他讲到说，他说你们是 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好，这些文士跟拔利赛好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后知，好，他们觉得说，哦，我们呢，如果是我们在我们祖先那个年代，我们就会听这个以赛亚的话，好，我们就会听这个耶利米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杀他们，不会去害他们呢，哈，不会怎么样。可他们自己是什么？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所以那个地方说什么？他说：“你们呢，自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不是说因为他们去修那些坟墓，证明他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杀害先知者的子孙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们做的事情跟你们祖宗一模一样。他们常常讲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要怎么样就可以进天国？亚伯拉罕子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跟亚伯拉罕一样，他们可以进天国。可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他说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嘴巴上面讲的是一套，可是你们的行为，你们所作所为跟你们祖先是一模一样。最后是这一批人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是不是杀害先知？对，所以当我们如果只是在嘴巴上面讲说，哦，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然后我们的这个行为是这个杀害先知者的时候，好，所以说所谓杀害先知者，就是说你不听先知所讲的话，反倒怎么样杀害。如果我们现在把它用现在的情境来讲，就是说我们是那个消灭圣灵感动的人的话，对，我们犯的罪，好，我们所犯的罪其实跟外邦人是很像的。我们有圣灵哦，外邦人还没有圣灵哦。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更坏的，就是神已经感动我们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了。好，神已经把他的这个律法，好，所谓律法就是说他的这个公义怜悯，好，已经指教在我们的心里了。如果我们还有感没有动，我们就跟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对，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想着说，哦，这个是讲文士跟法利赛人，不是的，圣经上面很多事情都可以让我们来反省，我们有没有相同的这个。情况，好，靠神的恩典，我们最常忘记的就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我们一定不断的强调要靠神的恩典，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越来越多靠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的信就越来越大。感谢主，好，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神。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公义不是我们人能够守的，乃是因为你自己的，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公义。主啊，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靠着你的恩典，借着信心，主啊，我们来支取你的公义。主啊，让我们不单单在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称义，主要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来随时的来跟着圣灵来成就这个义。主要我们知道从开始得救到我们最后的成圣，都是你自己恩典一路的带领。主要我们盼望你，当你在警告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主要你也给我们提醒，因为我们同样都要来遵行你的旨意。但是主啊，在那生命当中，主啊，那个最深层的地方，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开恩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向你仰望，请你今天你自己借着讲台，借着诗歌敬拜的时间，再一次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再一次的来将那智慧启示的灵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浩大，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主啊以至于在我们在走这个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紧紧的抓着你的手，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所讲的许多的事情，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留在我们的心中，主要让我们珍视这个人，我们能够说我们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然后你讲得很精彩，
哎呦，这
教书真的很好。